但是女儿如果坚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父亲还是带着女儿走到地毯的那一段。但是我们这有两种走地毯的心情，有一种是父亲带着女儿走那个地，走到地毯那一段的时候，那个心情是无奈的，那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，不是父亲最原始的旨意。当然这个比方不恰当，因为我们会错，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门徒们已经在加利利三年了，和主在一起处了三年，没有多久我们的主就要上十字架了。他们对十字架有没有认识呢？实在说来，到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的主没有秘密的告诉他他要上十字架。圣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告诉他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可见十字架是我们主心头的秘密。今天当然我们回头读圣经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老早知道什么叫十字架，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如果你是当初跟随我们的主的门徒三年之久，你知道主的恩典，你知道他的看顾，你知道他的一切，什么你都知道，你就是不知道他的旨意。这就是许多的基督徒里面，今天有许多人拥挤我们的主，难得有许多人是摸我们的主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成熟了？成熟了是你开始明白到底在父亲的心头他是怎么想的，在我们主的心头他怎么想，他为什么要拣选我？难道拣选我他就照顾我吃照顾我穿吗？我们从前有一首诗歌是传教士西教士给我们的，是很好的一首诗歌，不过那个诗歌给你的感觉很特别的。那首诗歌怎么说呢？他说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天老爷，给我吃给我穿，天天可怜我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不对？是对的，这个传教士给我们诗歌真好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耶稣是好像那些信别的宗教都是功利主义吗？只要给我吃给我穿，天天可怜我就完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十字架的救恩不止这么多，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的福音降低到这里变成廉价的福音。世界上的人让他们讲功利主义，你看见吗？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的，你只要修桥，你只要补路。为什么要修桥？为什么要补路？因为良心充满了漏洞，证明说我们是个罪人。他们不愿意来到救主的面前，他们想修桥补路，希望是一些功德。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，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偶像都是镀金的，甚至偶像就是金做成的。所以当偶像猖獗的时候，当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怕，一定有许多人修桥补路，一定有许多人做了许多善事，但这个背后所代表的那是千疮百孔的良心。他们拒绝修桥，他们从来没有平安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的是这些人没有的，金银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有的我们能给出去，我们的有的就是主的名，我们的有的就是十字架所给我们的那个救恩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住，在这十字架救恩里面没有功利主义的，十字架的救恩不能光是叫我们停留在神应许的旨意上，十字架的救恩不光叫我们以加利利为满足，十字架的救恩需要把我们带到起初源头去，在那里你能够听得见神心跳的声音，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常常讲到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心中的秘密。但是我问你，保罗怎么知道的？如果那次我们的主不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顶，不把他带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约旦河的上游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秘密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一个儿女怎么知道长大了？当他还小的时候，他是自己做中心的，他只知道本能的饿了，他会哭到一个地步，父亲母亲一定要起来服侍他。他不知道说明天父亲要上班， 他不知道说母亲已经被他折磨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，他不知道，他是最重要的。你叫他唱歌，他也能够唱歌，妈妈爱他，妈妈把什么都给他，这是孩子，完全以自己做中心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？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？他开始想到别人，他会问说，到底父亲怎么说？父亲在我身上有些什么期许，有些什么盼望？什么时候我们会这样想？那就证明说我们长大了。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。按理来讲啊，这个嫁了女儿啊是泼出去的水，这个女儿嫁出去了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但现在不是这样，你如果真的现在实在说来啊，女儿是泼出去的，儿子也是泼出去的。你如果真的有经验，你知道没有儿女在身边的。但是比较起来你会觉得很稀奇，很多做女儿的出嫁以后和母亲的关系更好了，更贴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到他自己做母亲的时候，他在想起当初母亲所经过的一切，他现在才明白什么叫长大，什么叫幼稚。幼稚就是你是全世界的中心，长大你开始关心别人，你开始想到别人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小姐在家里是千金小姐，等到她长大，等到她做了母亲，把生命给了别人，你看见她所有的时间通通给出去了，那个生命是分出去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个人长大了。那三年我们主带着这些门徒，不要忘记，我想这些门徒要说真好，如果这些门徒写日记的话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说主的恩是说不尽，我们数数主的恩典，数也数不完，感谢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切吗？这就是基督徒吗？稍微有一点的苦难，天色稍微不蓝一点，弟兄姊妹，是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埋怨了呢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什么他必须等到门徒长大了，才能够把重大的托付托给他们，才能够把那个主重要的秘密来告诉他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选择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那是加利利的解释，那是加利利所以这么丰富的原因，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实体的源头。那不只是在那个源头那里，当你再看这个约旦河水的时候，你发现可以清澈见底的。你看鱼在那里游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主那次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还有六个月他要上十字架，这个功课他一定跟门徒们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现在要回到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什么？我们讲到加利利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讲完的原因在哪里？我们说过神在加利利这一块泥土上面的工作是个长久的工作，我们不再重复了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没有时间提的，就是加利利所以是加利利，因为黑门山的缘故，黑门山是加利利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事情的源头，把我们带到起初去。你看见黑门山，你就能看见神起初原始的世界。你如果光看见加利利，有两个可能，一面你果然是在神的旨意中，一面很可能你是在神的许可的旨意中。如果你长大了，你爱主，主一定把我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稍微的要解释一下，就是因为黑门山，因为黑门山大概每年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最少半年以上都是积雪的，半年以上都是积雪的。但是因为它每年的降雨量是60英寸，所以可以说很丰富的雨量。那么所有的雨，当这个雨这个一化了以后呢？那么整个的黑门山是一个石灰岩， 结果这个水呢就渗到里头去，然后最后呢他钻来钻去钻来钻去，最后等到他到了黑门山脚的时候，那么他就爆发出来一些的泉源。那么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在快到山脚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所有的水就集中在那里，尤其四分之三的水啊，是往以色列这边流的，不是往别的地方流。你知道黑门山那个水可以往四个方向流嘛？但是很稀奇，这个四分之三的那个水啊，是往以色列这边流的。那不光往这边流呢，等到最后呢，你知道一到了山脚的时候，那就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然后呢，那个石头啊，那个水就从石头缝里面就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因为这个黑门山这一带呀，因着有黑门山，因着雨水，因着雪融化的结果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空气都是潮湿的，要么是雨，要么是雾，要么是露，要么就变成这个地这个石头里面的水，要么就是最后变成河水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说整个那一带黑门山的这个一带，实在说来呢，因为它是湿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就把那些丰富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么水果也好，农作物也好，它所需要的雨量它完全得到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叫整个加利利。我们知道所谓的加利利，事实上我们说过那个约旦河就往下流，然后就流到哪里，流到什么，流到加利利。那么从加利利以北到黑门山这一段叫做上约旦，叫做上约旦。那么上约旦非常重要，无论借着水也好，借着雨也好，反正借着这些湿气，最后呢这块地就得着滋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这个地方加利利实在说来乃是个浇灌的源。我们这个人蒙恩得救也是这样，一面我们是封锁的园子，另一面呢我们是浇灌的源。为什么浇灌呢？因为这些湿气的东西浇灌了整个的加利利，结果叫加利利这个出产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肥沃。我们来看两节圣经，何西阿书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啊，所以应该是两节是圣经，是应该是1067页。现在我们看一节圣经，14章第5节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。那不要忘记这个的树木旁边是点点点点，意思是说如黎巴嫩扎根。那么大家记得这个黑门山脉呢是黎巴嫩山脉的一部分，所以现在清楚吗？整个的以色列，这个就是说主说我必降以色列如甘露，如什么呢？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扎根。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以色列的根是黎巴嫩，整个以色列的根是黑门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诗篇89篇第12节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他国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有意思，南是你创造的，因为他伯是你创造的，北是你创造的，因为黑门山是你创造的。那么以色列地迦南地有两座最高的山，一个是黑门山在北边，一个他伯山在南边。他伯山呢是像面包山一样，是圆的一座山，是一座圆山。 他所以高，因为他在哈米基多顿那个耶斯利平原，整个山谷，整个的谷这个盆地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高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在北边的黑门山，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